历史古卷，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重要的大时代，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传奇，乘坐时光，走读大历史。
成功复建楚国，表明了项羽超强的战斗力，同时也有力地敲响了秦朝即将灭亡的钟声，让奔袭在抗秦征途上的各路义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面对张良提出的联盟战略，项羽该如何抉择？这位征战疆场的悍将，人生的终极目标又在哪里？FM 101.1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项梁重建楚国，给了很多人希望。张良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看到项梁的建国大业，身怀决意的张良动了心思，他建议项梁：“你得找一个战友伙伴，一起来对付秦王朝。”这个伙伴呢，就是韩国。听完了张良的建议，项梁觉得挺好，兵贵神速，于是他让张良回复韩城，并兑现承诺，立韩城为韩王，张良为宰相。多年以来，张良倾家荡产，流亡异国他乡，为的就是有朝一日重回故国，重现祖上的荣光。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呐。但是要说真正的重现祖上荣光，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项梁给的不过是一顶官帽，在他们手里别说土地了，就是兵都没几个。所以啊，韩王成和张良要想当真正的王和宰相，就要勇敢地打回韩国，从秦军手里夺回属于他们的城市和权力。当然了，没有兵倒无所谓，反正刘邦已经开了借兵的先例，况且项梁是个大地主啊，不借他的兵和粮那也是浪费。张良就向项梁提出要借兵，可是项梁一听就笑了，说：“借兵可以啊，不过我只能借你1000多兵，不管你以后是输是赢，你得还我本儿。”项梁这一笑啊，韩王成就想哭了，这开什么玩笑啊，1000多兵就想从章邯的100万虎狼之师的嘴里夺食吗？那不是比登天还难呢。但是伟大的阿基米德曾经说过，你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翘起来。于是伟大的张良紧接着说：“好，给我1000兵，我能把韩国的土地夺回来。”张良又安慰韩王成说：“哎呀，没关系，现在呢是兵荒马乱的，能借到这1000兵啊很不错了，你相信我，只要我们努力奋斗，终有一天我们肯定能够全部把韩国的土地夺回来。”张良带着这1000多兵就打回老家，而且马上就从秦军手里夺回了几个城市。可不幸的是，秦军呢也不是吃白食的，他们还没等张良把屁股坐热，又把张良到手的城市夺回去了。就这么打来打去，张良根本就没占着便宜，搞到最后他只能带着兄弟们潜伏在颍川，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禹州一带，打上游击了。真是流年不利啊，张良好不容易成为了韩字号公司的总经理，这一不留神就被人家给打成小摊贩了。但是张良还是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忍耐再忍耐，相信自己，机会一定会再次降临的。现在啊， 战国时期被秦国灭掉的六家诸侯全部成功挂牌上市，北有赵王歇、燕王韩广，中原有魏王魏咎、韩王韩成，东有齐王田丹，楚有傀儡、楚怀王芈心，后台老板就是项梁。六家上市公司属项梁的实力最强，他手下的名将贤相啊，那可以说是灿若星辰。你比如说项羽、范增、英布、刘邦、萧何、曹参、樊哙等等，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如果秦始皇在地下知道他毕生心血竟换得这么个无法收拾的局面，他会不会后悔当初不应该修那么多政绩工程，或者恨自己不早立太子？现在的局面就是秦始皇大帝亲手为秦王朝制造的命运瓶颈。但是从人之常情来看呢，当了皇帝想成仙，求仙炼丹半辈子的秦始皇哪能想到自己这么快就挂了？召回扶苏已然是来不及了，要保住重臣蒙恬、近臣蒙毅的性命，秦始皇也是力不能及。所以啊，李斯就把这事儿给看透了，秦始皇一死，他就向赵高妥协，最终自己也是老命不保，还成了秦朝毁灭的罪魁祸首之一。说来也奇怪，当初天下诸侯已如星火燎原，到处焚烧之时，秦朝的文武大臣纷纷上奏，建议出兵镇压。可是胡亥啊，就秦二世皇帝非常生气，他把上奏的大臣全都给杀了，认为他们都犯了欺君之罪。在胡亥眼里啊，那些根本就不是什么起义军，不过是一群盗贼罢了。哎，这就是人家胡亥最大的本事，都快死到临头了，这自我感觉依然良好。秦二世并不知道，那些起义军就算是强盗，也是一群超级强盗，他们不但抢你的粮食、军火、人口，还要抢你的版图，劫你的老婆和土地，夺你的皇位，最终要你的命。只可惜这婀娜多姿的万里江山，秦朝嬴氏数十代先君披荆斩棘，从养马专业户好不容易打下这万里河山，如今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又被撕裂分割。秦二世糊涂，他的老师赵高和左丞相李斯不糊涂，打起义军需要大量兵力，可当初秦朝除了蒙恬留在西北打匈奴和修长城的兵力之外，这国内啊已经没有多少兵了。如今蒙恬被他们害死，军队由副将王离率领，打来打去，刚灭了东边的火，这北边又烧起来了。秦朝的土地如此之大，只靠王离一个救火队长远远不够啊。大秦如此之大，除了王离之外，难道就再没有一个能救秦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忠贤之士吗？有，这个人就是章邯。
秦将章邯是秦朝末年最为彪悍的猛将，关于他的身世，历史资料没有详尽记录。在秦二世政权濒临覆灭的前夕，章邯作为秦王朝唯一的救火战将，先后抵挡了各路义军的讨伐，以一己之力在危难之中延长了秦王朝走向垮台的统治权。 FM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在胡亥准备启用章邯之前呢，天下形势和两个月之前又大不相同。 当陈胜王的西征大将带着几十万军队驻军泗水，准备进攻咸阳的时候，胡亥才恍如大梦初醒。原来这帮盗贼还真不一般。于是胡亥不得不紧张兮兮的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六神无主的逮谁问谁呀、哎呀，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凉拌吧，你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想起来问怎么办？群臣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时只有章邯挺身而出，对秦二世说道：现在盗贼众多，从附近县市来调兵已然来不及了，不如把骊山脚下的劳改犯和工匠们通通赦免，用他们来迎击敌军。老实说呀，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再不照办的话，恐怕骊山墓还没修好，自己的人头就落地了。秦二世只好大赦天下，命令章邯立即把几十万劳改犯组成军队，从骊山脚下开出去打周文。周文姓周名文，字章，因此又叫周章。战国时代啊，他曾经是项燕手下的侍日官。所谓侍日，就是观察天文，观察太阳的运行而预测吉凶。古人嘛，迷信，每逢重大军事行动一定要占卜问卦。在秦朝之前，士官在军队当中非常有影响，他们可以参与军队的决策。周文跟随项燕的时候，曾经打败过秦将李信20万大军，所以说周文那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当陈胜反秦的时候，秦国的兵力还比较强盛，陈胜啊需要派一员大将率军直指咸阳，可是没人敢接这送死的任务啊。这时候只有周文勇敢地站出来，毛遂自荐，担任起了西征的大任。可笑的是啊，陈胜只给周文3000兵。3000兵就想打进咸阳城，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不过陈胜也没办法呀，创业艰难，他自己是900人起家，现在能给你周文3000呢，已经是很够意思了。周文也没有怨言，他斗志昂扬地说道：3000兵足够了，出发。周文的自信哪来呢？来源于腐败无能的秦政府啊。他相信天下苦秦久矣，怨声载道，只要他沿路向西打过去，那么他的军队肯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会存在没人响应的危险。果不其然，周文朝着咸阳城一路烧杀过去，好多活不下去的人都风卷残云般的跟着他走了。当周文抵达函谷关，这时就已经有了战车千辆，步兵数十万，他这支杂牌军已经成为了反秦大军当中最强大的一支。周文向咸阳方向推进，驻军在泗水，也就是今天西安市临潼区。泗水离咸阳城不到50公里，大军当前，咸阳城摇摇欲坠。奇怪的是啊，当周文到达泗水之时，一改过去凌厉的进攻作风，立即按兵不动了。这周文有什么高级战略吗？那也不是，主要是因为这一路上跑得太快了。那快了不好吗？那得分时候啊。周文光顾着自己跑，回头一看呢，自己基本上都快变成光杆司令了，绝大部分的步兵都远远的甩在后面。孤军长线作战，这是兵家大忌。尽管王离的军队不在咸阳，但城外还是有大量的精锐秦军镇守，所以周文必须等待陈胜后援。同时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后勤问题出现，让周文头疼，军队缺粮了。 周文这支军队之所以壮大的如此迅速，那就是因为很多人没饭吃。听说参军不但有饭吃，还可以抢东西，甚至还可以到秦王宫里去抢美女、抢金银珠宝。于是大家都屁颠屁颠的从家里拿着锄头扁担就上来了。这一路上周文都是打到哪儿吃到哪儿，而投奔的人数越来越多，抢来的粮食总不够吃。几十万的军队啊，没有饭吃，这仗还怎么打呀？士兵急，周文更急，他只好抚慰士兵说：哎呀，大家再忍忍吧，面包马上就会有的。那面包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当然不会。周文是在等待陈胜给他送面包来。陈胜军队一到，大家吃饱喝得，万军齐发，这大秦必亡。可是啊，周文这算盘打错了，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听说陈胜的人要攻打咸阳，接到迎战命令的章邯从咸阳城里杀了出来。城外的人说：我在等面包呢。城里的人说：城外有自由。这样骊山脚下二十几万劳改犯早就受够了被奴役的生活，如今正好赶上章邯特赦杀敌立功，于是他们满怀渴望的要上战场，顺便呼吸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一支几十万精神抖擞为自由奋战的军队和一支几十万面黄肌瘦为吃饭而等待的军队作战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两边都是杂牌军，但是临时应战哪管什么杂牌还是正牌啊，打赢了那就是好牌子，就是名牌，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果不其然，章邯这手猛牌把周文的一手烂牌打得落花流水。
章邯的勇猛击败了周文率领的义军，但却无法挽回秦王朝走向衰败的命运。当天下大势已定，章邯极力挽回秦朝统治权的作为究竟是对是错？面对无法回转的政权更替，章邯的命运又会有怎样的转变？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继续收听。
章邯呢，是个不折不扣的痛打落水狗的狠人，他穷追猛打，周文是夺命狂奔。最后周文发现没地方跑了，也跑不动了，只好拔剑自杀，章邯这才罢兵而去。接着他又掉头去追陈胜，谁知道陈胜也不禁打，面包还没来得及给周文送出去，就不幸被自己人干掉了。说实话，章邯呢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眼看天下燎原之火就要烧到咸阳宫的眉毛，却被他一下子灭掉了大半。这时候啊，胡亥的心里终于放下来了，他对章邯说：你在前面好好打吧，我呢，我在后宫给咱好好玩。这胡亥真是没心没肺啊，说完一转身又跑到阿房宫玩去了。回头看看秦朝这套官僚制度也挺不错，秦二世是挥手的，赵高是举手的，李斯是拍手的，章邯是动手的。挥手举手拍手全都在后宫度长假，只苦了动手这一个人。大秦后宫啊，夜夜笙歌，纸醉金迷，前线的章邯披风沐雨，不知日夜的冲锋陷阵。干掉陈胜的主力军之后，章邯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魏国。魏国是秦军东出北击的瓶颈， 早平魏国，秦军前可攻，退可守，多么理想的一块跳板。公元前208年6月，项梁刚刚把楚怀王扶上台，没几天，章邯就兵临魏都。天下谁人不知章邯是个狠角色，陈胜几十万军队都被他消灭了。这么如狼似虎的人要打魏国了，魏都不灭，至少也得被他打个半身不遂呀。魏咎一听章邯大军来了，就控制不住自己的两根脚筋，他马上找来周福商量对策。为什么找周福呢？魏咎啊，就是周福扶起来的。那你说不找他找谁呀？大敌当前，反抗是最好的办法。周福率兵出击，魏咎同时向齐楚请兵。但是形势一点都不容乐观。魏咎站在城头上一看呢，发现整个城市都被死亡的空气紧紧包围。古老破旧的城市上空啪啪的飞过肃杀的风。狗趴在门口一动都不动，一只孤雁飞过城池，向遥远的深处遁逃。死亡从来没有像今天来得这么强烈。当魏咎绝望地等待着诸侯救援时，齐王田丹第一个出马了。田丹出兵，一半是因为恨，一半是害怕。天下苦秦久矣，诸侯好不容易盼个云开日出，坚决不能让秦朝东山再起。再说了，章邯灭魏，下一个怕就是齐国了吧。大家活在这乱世里，唇亡齿寒的事儿不稀奇呀。就魏实际上就是救自己，相对齐国来说，楚国就位的积极性就差远了。项梁只派了项陀带了一支最普通的队伍去帮助。当齐楚两军战马豪嘶锣鼓喧天集结于临济城下，魏咎从城上望着远道而来相救的朋友，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他欣喜地感叹，天助不如人助啊，大魏必存。果真如此吗？这个时候临济城外的章邯却表现出奇怪的冷静和恐怖的安静。秦军纪律极好，没有一丝喧哗，风轻轻地吹，树叶刷刷的响。章邯在等待，不是等待一轮明月，而是一个黑夜。他喜欢黑夜，不是因为杀戮和鲜血见不得阳光，而是黑暗更容易激发他作战的灵感和必胜的斗志。他渴望在黑暗里像狼一样凶狠地奔跑，围攻厮杀。夕阳满满地落在了临济城的西边，天边没有一丝风，没有晚霞，夜终于降临了。天上没有星光，死神来临了。夜深深，天黑黑，正是困觉好时光。就在一个无比黑暗的夜里，章邯行动了。这个时候齐楚两军驻扎在临济城脚下，围成一道坚强的人体屏障，像铜墙铁壁保卫着魏都。这样的保护似乎连飞鸟都难以进入，但章邯不是飞鸟，他是猛兽。就在诸侯高枕无忧做着美梦的时候，万万想不到漫山遍野的秦军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爬到了他们军营的外面。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秦军近在咫尺，以狂风暴雨的阵势冲击了齐楚的部队，有些还没来得及拿起兵器就被斩首，更多的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死在了梦中。梦中没有月光，只有永远的黑夜。
天亮之时，秦军已经把临济包围得水泄不通，魏就登城远望，魏都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岛。
秦军的勇猛势态无人能敌，注定惨败的魏咎放弃抵抗，开门投降。作为受降唯一的条件，魏咎请求章邯放过城中的百姓，而后他便在烈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熊熊烈火燃起的滚滚浓烟中，那个全民征战的乱世里，惨败的魏咎演绎着另一种英雄的战斗方式。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请明天继续收听。如果项羽不是英雄，他是否会成为皇帝？如果刘邦不是皇帝，他是否能成为英雄？如果没遇到萧何，没遇见曹参，没有张良的辅佐，没有陈平的谋划，刘邦和他的汉朝该何去何从？ FM 101.1 西安乱谈传奇，带你走进历史，了解真相。大汉风云录，每天11:30。